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第二句，接着看第三首偈的第二句啊，或有正住或旁住，正住是一真法界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变呢？啊，旁住啊，就是临时的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许多国家地区啊，正住是公民啊，旁住啊是临时居住啊，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，而不是永久的啊。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六道十法界是旁住，一真法界是正。法性身，法性土是真主除这个之外，这都是称为法相啊。大乘教里面有法相宗啊，唯识法相宗，那是属于旁住啊。转世成智之后啊，才是真主。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这是旁住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，是常住，是旁住。正住决定是法性土，没有生灭，没有来去，没有变异啊，这个才是正住啊。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有没有相？不能说有相，也不能说无相啊。为什么呢？有无都不是真主。真主是什么？经上常讲的如不二法门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啊，若无障碍的法界，就是真主。你有障碍就不是真主，无障碍是真主。啊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，为什么呢？有无不二。色空不二啊，啊，入不二法门啊，这个就对了啊，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明了的啊。佛说我们本来是佛，这是真主，现在变成六道众生在旁住，什么时候在恢复自己的身份啊？这就真主了啊。那我们看我们现前世界真的有真主，也有旁住 过去都有明显的记载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镇住的人多啊，佛是镇住，他的弟子们，我们在经上读到这世尊给我们透的讯息，一佛出世千佛拥护，这个千佛现的身份不一样，有示现弟子的啊，释迦牟尼佛常随弟子啊，1255人，还有释迦牟尼佛的护法啊，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啊，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呀，要不然那个缘怎么会那么殊胜呢？啊，那么这些是真主的啊，真正十六道里面凡夫啊，佛给他种善根，或者善根还没成熟啊，成熟的人呢，在这一生当中都能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熟那是成熟的啊，没有成熟的呢，帮他提升。啊，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，都属于帮助啊。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明白认真努力从旁助恢复到正助是可以做得到的啊。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转凡成圣啊，旁助是凡呐、啊，转凡成圣呢、啊，就是正助啊。啊，你说可不可能呢？可能。为什么可能？因为你本来是佛嘛，你本来是正助嘛，你怎么会不能恢复呢？那么今天的社会，我想很多同学都非常清楚啊，正法了，被大家误会了啊，认为他是宗教，认为他是迷信，认为他对社会呀、啊。没有好处啊，甚至于还说这是社会的寄生虫，应该把它取缔出去啊，把佛法要是整个取缔出去之后，那这些众生永远是旁住，没有真住的了啊。不过我们读这个经呢，我们就很清楚啊，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旁住啊，因为人他有轮回的，这一生当中啊，你们有闻到佛法，过去生中有善根这是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的，而且这个善根的时候是永远不会灭的，到哪一生哪一世遇到缘，它又会啊，像植物一样的话，它又会生长啊，会发芽，会生长，会开花结果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啊。啊，这个时候没有缘，佛菩萨不来。到什么时候你心里想着善根发现的时候，佛菩萨就来了。 佛菩萨帮助众生不是在一时，不是在一处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时一切处，佛菩萨在照顾啊。这个恩德啊，实际上佛菩萨没有什么希望你报恩报德的，没有，绝对没有这个念头。但是真实的恩德啊，在世间呢找不到啊，父母都不能比啊，父母对子女的恩德是一生一世啊，佛菩萨生生世世啊，怎么能报啊？所以经典里面一再说明啊，怎样才能报呢？你尽信成佛就是报，那叫真报了。你没有尽信，你没有回头啊，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报佛啊。佛没有别的，佛就是帮助你回头，帮助你从旁住恢复到正住啊。正住是真的，旁住是临时的，是你一念不觉变成这个现象啊。那我们现在也晓得觉是什么样，不觉是什么样，这样很清楚。凡是一切不善全是不觉，凡是一切善的全是觉啊。善与不善的以什么做标准呢？以自他做标准啊。这是世出世间圣贤都是这样教我们啊，为自己想的全是不善，善也是不善，为别人想的全是善。觉跟迷啊，就在这一点呢。觉悟的人是念念替别人着想啊，大觉的人念念呢要跟别人造成文法的机缘，这是大善啊。啊，就佛法里面讲的弘法利生啊，我们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啊，让别人接触之后能生欢喜心，这是善中之善，这是大善啊。啊，所以见道场在佛经里面讲见法场啊，戒引众生啊。啊，众生能够戒出，那就是说明他过去生中有这个善根，有善根，我们要帮助他这个善根增长啊，绝不能因为我的喜好啊，我喜欢你，欢迎你来听经，不喜欢你，把你赶走，那就错了啊！啊，那个罪过无边啊！啊，你成就这个善人，他能不能成就是个未知数。为什么呢？个人的语言不一样啊。有人刚刚学佛勇猛精进，这古人常讲啊，学佛一年佛在眼前，学佛两年呢佛在天边远了，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没有了。这是占大多数啊， 啊，所以原先来的时候以后走了，这不稀奇。古人就讲得这么透彻，一个是内心的烦恼懂啊，第二个呢是现在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啊，几个人能守得住自己，几个人能保得住自己啊，谁都不敢讲啊，你能说你不退心吗？啊，如果你要是不退心，就是佛法讲的勇猛精进啊，你会成就。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有很轻微的一念不喜欢，你会得到魔的加持，这一念的这个轻微的不喜欢，魔会把你加到十分，加到一百分，那得魔的加持。如果你一念决心，你得佛菩萨加持，这可不能不知道啊！现在这个世界，魔加持的力量真的是无量无边，魔加持的机缘呢，可以说是99%啊。为什么呢？人的不善的念头都容易起来，善念很少啊，很不容易起来呀。啊，所以得佛的加持非常微薄，非常微少啊。啊，这个不能怪佛菩萨不慈悲啊，那你要怪佛菩萨不慈悲，你的业障就更重。那魔会加持你很大的力量，让你背叛了佛教啊，甚至于让你消灭佛教啊，魔有这个力量啊。我在新加坡就有这些灵媒传这个讯息给我啊，魔要把正法道场彻底毁灭，哎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哎，你只有一丝毫，他就会把你降了，啊，叫你自己毁灭自己。啊，怎样才能够避免呢？你没有分别心，啊，不要分别人我。他就投这么一个讯息给我啊，没有自他的分别，魔就没办法，就你没有机会给魔，魔需要机会啊，这样缘呢，机缘呢，你不给机缘给他，魔就一点办法没有。你只要分人我，分是非，魔得其变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把正主啊帮助你走向旁主啊，旁主就是六道轮回啊。那今天讲的是正主就是往生净土，所以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啊，对一切人事物记住啊，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你永远会得三宝加持啊，魔不得其变啊。在这个用心稍稍差一点，魔得其变，绝不能怪佛那么魔破坏佛教的这个道场，那样子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叫你的注重不和，互相猜疑啊，没有信心。第二个是不是 是把你的这个道场的经济破坏，你这道场就毁掉了。还举了例子，某个道场败坏了，另外一个道场也败坏了，啊，说的是都是与我们有关联的道场，真的还要继续不断啊！我对于魔很感激，他要全部都破坏了，我就早一点往生啊！啊，所以我对于佛感谢，对于妖魔鬼怪也感谢，我天天都拜呀！啊，他对我没有善恶，他所造的业是什么？是对众生戒罪呀，不跟我戒罪啊，我没有怪罪他，我没有怨恨他，所以跟我不戒罪，跟一切大众戒罪。为什么？大众啊，文化的语言断掉了啊，所以魔能不能伤害我呢？不能，我信心没有动摇，我天天在进步啊。但是这个道场讲经的法缘会破坏，破坏的时候与我自己不相干啊，就是众生呢文法的机会没有了，这个因果责任他承担啊，这个不是我的事情啊。所以道场护法了，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真正是救度一切众生是道场的护法啊。这个我们在这么多年不知道讲多少次啊。佛法度众生的功德是谁啊？不是讲经的法师，是护持道场的这些人，是他们的功德。就好像办学校一样，学校办得很好，这个地方很多学生都得利益啊，是办学校这一批人他们的功德，不是教学的，教学老师他们请来的，他是教员啊，所以真正主宰教学的是董事会，是校长啊。所以这个教育办好，你说政府奖励发奖状，他奖励你的校长，奖励你的董事会啊，他不会奖励这些教育，要是失败了惩罚也是惩罚董事会，惩罚校长，他不会惩罚教育，与教员没有关系。这个比喻你就好懂了啊。那我们讲经说法的一生是站在教员的立场啊，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办过道场啊，但道场是挂名的办，叫道场，没有实权，没有真正管事啊。在过去在台湾啊，虽然我们有华藏经社，有华藏图书馆，真正管事的是馆长啊。那么大家都晓得，我是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，通通是他管，所以成功失败那个责任是他负啊。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教员，在此地呢，我实际上也是个教员 这个诸位要懂。所以你们的护法啊，香港有没有正法，关系在你们啊。你们如果不分彼此，能够团结一致，我们在此地有这个机会啊，跟大家在一起学习，这些个地方人都有福报啊。想谁的福呢？想你们的福。你们如果不团结，如果彼此有怀疑啊，彼此貌合神离啊，那是这一个地方没福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不能不认识清楚啊！啊，魔为什么要破坏？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想法，嫉妒障碍呀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是在讲，佛原本还可以住20年，寿命100岁呀，人寿100岁呢，佛为什么80岁就走了？魔王七情的。啊，魔王波旬来拜释迦牟尼佛，向他要求说，世尊，你弘法利生无量功德了，哎，已经圆满了，可以很好了，应当入般涅盘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点头答应他。啊，佛没有妄语就走了。啊，佛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虽然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啊，对这个世界众生，并没有说不照顾。任何地方，众生有感，佛都有应。啊，那么在中国。这个史书上有记载，天台大师、智者大师第二句，接着看第三首偈的第二句啊，或有正住或旁住。正住是一真法界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变呢？啊，旁住啊，就是临时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许多国家地区啊，政助是公民啊，旁助啊是临时居住啊，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，而不是永久的啊。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六道十法界是旁住，一真法界是真。 发性身，发性土是真主。除这个之外，这都是称为法相。啊，大乘教里面有法相宗，啊，唯识法相宗，那是属于旁住。啊，转世成智之后啊，才是真主。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旁住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是常住，是旁住。啊，正住决定是法性土，没有生灭，没有来去，没有变异，啊，这个才是真主。啊，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有没有相？不能说有相，也不能说无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无都不是真主。真主是什么？经上常讲的如不二法门啊。啊，华严经清凉大师给我们讲啊，如无障碍的法界就是真主。你有障碍就不是真主，无障碍是真主。啊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为什么呢？有无不二啊。啊，色空不二啊。啊，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这个就对。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明了的啊！佛说我们本来是佛，这是真主，现在变成六道众生在旁住，什么时候在恢复自己的身份啊？这就真主了啊！那我们看我们现前世界真的有成立圣人，但是自己没做到啊。圣人是个好事情，我们自己还是要受业报啊。真正报佛恩，真正有成就，是要自己做到。自己做到是真正的圣人啊。为什么呢？以身作则啊，叫现身说法了啊！这个在佛法里面讲的是真实功德了。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，他做到了啊！他不是有意就做到的，他自然就是那个样子啊！我们讲的是性德。自然的流露啊！连《弟子规》今天我们要学，为什么迷了吗？如果要觉了，还要学什么？啊，自自然然，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仔细观察，跟那些一样，完全一样啊，跟太上殿一样，跟十善业道经一样，跟三趣境界一样。这在佛法里面叫道共戒，你有了道了，所有一切戒律都圆满了，都具足了。 你有道吗？啊，你有道心，你有菩萨心。啊，所以佛制定这些戒律，作用在哪里？作用帮助初学，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人。啊，可是没有觉悟的人，往往产生很大的误会。啊，认为说这释迦牟尼佛制定的，叫我们遵守，啊，牵着我们鼻子走。啊，让我们的自由完全没有了，他起了个念头，啊，这就对于戒律排斥，啊，对于戒律反抗。我初学佛的时候就有这心，啊，当家大师看出来，啊，但是他老人家很慈悲，真的是善巧方便，从来没有叫我。啊，一定要持戒，一定要怎么做？为什么呢？你要叫我一定要怎么做，说我就不来了，掉头而去了。我为什么要受你的约束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教学的智慧跟善巧。啊，从来没有劝我持戒。而是每一次我离开的时候，他都会送我到门口，啊，会给我说一句话，嗯，戒律很重要，那，啊，就再不说第二句了。所以这一句话是我听了几十遍，印象特别深刻。啊，到什么时候再反省到呢？他老人家走了，啊，他是火化。啊，在火化炉上去，我们有几个人搭帐篷守灵，啊，甘珠活佛带头，啊，他们守七天，我因为有工作，我只能请三天假，守三天，啊，三天我就反省，老师这三年教了我什么，啊，这一反省呢。这一句话印象最深刻，戒律很重要。说这么多遍，也应该是真的是重要。啊，所以才起了个念头啊，就看看戒律是什么。原先不看了，不接触啊，啊，那就是一个错误观念，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。释迦牟尼佛在世所制定的三千年前印度人的生活规范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的？时间差别三千年，地区我们是中国，他说他是外国，我们为什么学外国人？这个观念自己以为很正确啊！啊，到以后慢慢想的想通了，佛这个戒律是凡圣的规范啊，超凡入圣的规范，不是世间东西 啊，不是世间人生活规范。我那时候想通这一点，所以就接受了。接受以后啊，到三四十年之后才晓得，那是自信自然流露，这才真的可信。啊，不是哪个人制造的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制造的，啊，是自信。你只要是真的觉悟了，你起心动念待人接物，自然就是这样。啊，所以佛佛道同，一点差别都没有。那么这次圆圆满满接受了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三四十年的时间。真不容易 啊，把这个错误的根拔掉啊，谁知道呢？啊，所以老师让我自己悟，这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讲，我未必会相信， 我未必会听，我也不用心去找这个根源了，就是把雾门堵塞了，那都是善巧方便啊，不说出来，让你自己去找啊。这个教学法高明的，但是这个教学法碰到我管用啊，碰到别人不管用。这我今天用这方法教人行不行？他不是这个根基啊！我要一说的这个字，他掉头而去，下次再不来了啊！就善巧方便是真实智慧的运用。我们这一段经文，这个大哭。大用无方，大用无方就是如来真实智慧，真实慈悲。你看他怎样啊，善巧方便应用在日常生活，应用在对一切众生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这些东西啊，学以致用啊。那么在这个四书记里面，就是怎样让我们了解这个轮回循环的事实真相啊？怎样呢？从不正常恢复到正常啊，六道不正常，十法界不正常啊，一真法界是正常，怎样回归到正常？那么在我们现前修学的，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，虽然佛家呢有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古大的说的啊，在近代印光大师，你去看文章上讲的啊，其他宗派的大德们几乎都是一样的看法，除了念佛求生净土，要想出离六道轮回呀，几乎都不可能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出离六道轮回必须要断见思烦恼，也就是说把对世出世间法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彻底放下，你才能出得了轮回。谁能做得到啊？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的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业障啊，所以你放下啊，要彻底放下，放下执着你才能出六道，放下分别你才能出十法界，这都不是不容易做到的 啊。那么净土好处在待业往生啊，那就是要放下，但是不是彻底，是个不彻底的放下啊，根还在啊，就是现前不起作用，有这个能力就能往生，万修万人去啊。那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喜怒哀乐，就不得了了，我们心里头有，行为上不发作行，就能往生，这就叫什么扶住了啊，心里头真有烦恼啊，但是在表面上的时候学佛嘛，啊，面子上做得很好看嘛，这样就能往生啊。如果还常常发作，人家骂你侮辱你，你还很生气啊，还要去辩驳，不行。 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第二句接着看第三首偈的第二句啊，或有正住或旁住，正住是一真法界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变啊，啊，旁住啊，就是临时的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许多国家地区啊，正住是公民啊，旁住啊是临时居住啊，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，而不是永久的啊。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六道十法界是旁住，一真法界是正住。法性身，法性土是真主除这个之外，这都是称为法相啊。大乘教里面有法相宗啊，唯识法相宗，那是属于旁住啊。转世成智之后啊，才是真主。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这是旁住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，是常住，是旁住。正住决定是法性土，没有生灭，没有来去，没有变异啊，这个才是正住啊。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有没有相？不能说有相，也不能说无相啊。为什么呢？有无都不是真主。真主是什么？经上常讲的如不二法门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清凉大师给我们讲啊，若无障碍的法界，就是真主。你有障碍就不是真主，无障碍是真主。啊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，为什么呢？有无不二。色空不二啊，入不二法门。五十三参第一个，得云比丘修念佛法门，他修的是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很难得啊，他一期是九十天，九十天专门念阿弥陀佛 这九十天呢，只可以站着，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下来，叫佛列三昧。啊，九十天不睡觉啊，啊，那真正是不容易啊。啊，他修这个法门，啊，持名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你看，像在头一个碰到他，头一个遇到是。就是中国人讲的先入为主，那到最后呢，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这恍然大悟，彻实彻宗，善财是老实念佛的一个人。那当中五十三参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五十三参是成就定慧啊，成就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跟弥陀经上讲两句话啊，五十三参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从早到晚，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，你这一天所接触社会上所有一切人事物，就是五十三参。你所接触，你可以接触如如不动，决定不妨碍你念佛，决定不转移的你念头，你对于什么都清楚，什么都明了，智慧如如不动，我没有跟着你走，那就叫一心不乱。五十三参是成就智慧，成就念佛三昧呀，是这个意思啊！啊，我这么也搞清楚了，回过头来对念佛法门死心塌地了。我要不讲内言，我要不讲法华啊，讲这个华严。你看念佛法门还不能叫我回头啊，所以我看到隋唐大德说过一句话了啊，华严法华了，是无量寿的先导。我承认，为什么？我就是说，就是走这条路啊，华严经、法华经引导我们入无量寿，无量寿就是解脱法门。所以我这个搞清楚之后啊，我华严经不讲了，讲这帮不讲了啊，我改讲无量寿经，所以无量寿经讲了十遍。啊，上一次在新加坡讲的是第十一遍，十一遍没讲完，前面十遍都是讲完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。那我讲简单的，我不要讲那么大的嘛。那么讲这个大经，这是韩馆长起经。韩馆长在病危往生前两天啊，一再给我商量，希望我能把华严经重新讲一遍，留一套光碟给后人呢做学习的参考。我答应他了。啊，那么以后到这个新加坡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林牧云，林牧云非常欢喜，他也代表亲戚啊，我说好啊，所以在这个新加坡居士林呢，我们就第二次的开讲啊，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啊，讲呢越讲越详细，越讲越欢喜，越讲越受用。欲罢不能呢，我想我这一生呢，能把华严经讲圆满了，就圆满功德了。啊，其他的这个经教好啊，啊，可能找不出时间。啊，我们希望有几位啊，真正学华严的，华严学通了，一切经都通。啊，所以其他经我相信将来有人会讲。 这个就是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转旁住成真住。啊，后面这个两句容易懂。啊，或如旷野遇石岩呢，是讲无碍没有障碍。啊，或如天上因陀罗，这是讲重现。重现的意思，明天跟诸位溜溜的说一说。